崇拜是什么？
祷告、
唱诗、
洗礼、
教堂、
严厉、
主席、
读经、
赞美、
礼师、
音响、
讲道、
宣教、
圣餐、
丧礼、投影、
案例、
经文、跪下、
敬拜、
欢礼。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崇拜学》。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崇拜学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上一次呢，我们讲过呢，圣洗礼就是水礼，跟圣餐礼都是新教教会认可的两个圣礼，也是教会里头其中两个最重要的礼仪。那圣礼呢的那个特质，就是由神亲手所创。那所以相信呢，对你来说呢，圣餐的根据呢，都不需要很仔细的解释。那圣餐在世界各地呢有很多个名字，天主教呢叫弥撒，那礼仪教会呢叫感恩礼 Eucharist， 神圣的团契就是 Holy Communion， 比较没有礼仪的教会呢会叫它做主餐 Lord's Supper。或者最后的晚餐。而礼仪更新运动以后的教会呢，的教会开始称它为圣桌礼，就是桌子的桌。虽然呢我们不同的教会对于圣餐的那个称号呢有点差异，但是呢圣餐是一个很独特的基督宗教里头的礼仪，除了它具有丰富的犹太传统以外呢，也跟基督的受难牺牲有非常重要的联系。在哥林多前书11章，他为我们指出了圣餐的礼仪，这个也是很多教会今天会采用的礼仪，就是读出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6节那个部分，就是念出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宣告主的死直到他来。这个就是基本上圣餐的核心要义。但是今天呢，我们讨论圣餐的时候呢，我们很少去聊到它的犹太根源跟圣餐的关系。因为当我们忘记圣餐的犹太根源的时候呢，我们会对于圣餐的本质呢失去这个焦点。我们不能忘记呢，以往犹太人以献祭与主结连，那圣餐呢就是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透过他的完全的赎罪祭的一种的实现。主告诉我们，这个是我所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耶稣自己就成为了逾越节被杀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同时，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一切赞美的。第二，那犹太人呢，对于会堂崇拜呢，跟诗篇的一些述史诗一样呢，就是历史的叙述。那往往呢，都会回想神在自己跟先祖身上所行过的一些伟大的事情。所以呢，今天的很多的圣餐礼仪都有一段叫大祝谢文，就是 Eucharistic Prayer， 就是一种的祝谢的祷文，很长篇的，那就是重新去叙述神在我们当中所做过的作为，还有他的救赎故事，并且让我们献上我们的谢恩。第三，圣餐最直接的来源就是逾越节晚餐嘛，它本来就是用来纪念上帝拯救的一个家庭的聚餐。当时就在埃及地，每一个家人就在一起吃那只羊嘛，就是家庭的聚餐。那在犹太的习惯里头，也是每一个家庭这样聚集在一起，每年这样庆祝纪念上帝的拯救。耶稣基督在今天 就成为了上帝逾越罪人的证据。圣餐升华了原来的逾越节晚餐，成为真正的神圣筵席。所以圣餐是联系了上帝过去的拯救、现在的恩典还有将来上帝国的来临，让我们可以结连古今还有未来，丰富我们的信仰。圣餐的行动呢，是基于福音书记载最后晚餐的内容，但是你可以发现呢，在教会的发展里头呢，很快就出现了转变。在教会最最最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看到，在家里头掰饼，他们就存着欢喜坦诚的心用饭。圣餐呢，就是每天举行的掰饼，跟他们平常吃饭没有分别。的确，耶稣设立的圣餐也是逾越节的晚餐，是用来吃的，而不是好像我们今天的教会里头吃不饱的饼跟酒。但是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头呢，我们开始看见圣餐呢跟爱筵去分割，原因呢是因为圣餐变质了，甚至呢变得有人饥饿有人酒醉。所以保罗定下了两个规矩，第一就是要彼此等待，第二就是如果你饿了你就先在家里头吃饱啊。不过呢，其实回想呢，圣餐不就是这样吗？一方面呢，它是一个快乐高兴的分享爱宴，但是同时间呢，它是一个严肃认真的重述基督的救恩跟赦免。但是后来呢，包括今天呢，爱筵呢就在教会里头呢就变成大吃大喝呢那个场合，那失去了它本身的那个分享的意义。所以呢，四世纪的大公会议呢就把这个爱筵在教会传统里头取消了。其实自从离开了圣经的时代呢，普遍来说呢，教会的圣餐礼呢就迈向了从拿起猪血掰开分给这四个礼序发展开来，变得更加丰富。尤其是呢，在多年来呢，我们呢就主力去发展这个掰饼的礼仪，但是我们很少留意呢，将约翰福音里头将同一天的洗脚礼两者的关系呢连在一起。其实他们都是说，至尊的上帝降为卑微，甘愿服侍牺牲，甚至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二十世纪当中的礼仪改革运动以后呢，很多教会就开始恢复洗脚礼，让牧者为信徒洗脚，那这个是值得我们效法，也相信呢跟圣餐礼是很有关系的。如果我们阅读呢之前介绍过的十二使徒遗训呢，Dida Ken 呢，他就会说早期教会面对的一些处境，那他们对于圣餐是这样描述的。他们有一句话呢，就是说这个破碎的饼在山上分散，后又聚集为一，所以你的圣徒在世界的末了聚集在一块儿，进到你的国。这个说明了圣餐的终末的意味，我们虽然分散，但是终必聚合。那他还说呢，但是不要让这个还没奉主的名受洗的人吃或者喝圣餐，因为主曾说不要把圣物给狗。那这个强调呢，圣餐只限基督徒领受，就将这个还没有信耶稣的群体呢排除在外。这个也反映了今天为什么呢教会的崇拜呢，有些圣餐的部分呢为什么要唱赞美诗呢，后面又读很多的祷文呢，不是我们之前已经做完了吗？好像独立出来的另外一个崇拜。因为在早期教会里头呢，如果一个人还没受洗呢，他们是不准领受圣餐的。那所以呢，他们就会完成前部分的崇拜以后呢，他就离开了，然后之后那些人就自己领受圣餐。这个对于今天我们经常说所有人都能领受圣餐，因为这个是神的恩典，这个的神学呢就有点差别。那第三呢，就是这个十二使徒遗训里头说，你给人们饮食享受 他们也许称谢你，但是借着你的儿子，你给了我们属灵的饮食和永生。那你就发现呢，在早期教会里头开始将俗世之粮呢与天粮分开，圣餐呢就变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在天上与神相会的体验。随后呢，我们可以在殉道者尤斯丁的第一护教书里头呢清楚地记载了圣餐是位于圣道以后，当时信徒会彼此亲吻问安，然后呢将饼跟一杯混合了水跟酒的酒了就送给主持人，那主理人呢就举起饼跟酒，就奉圣子与圣灵之名赞美和荣耀归给万有的父，说出感恩感谢，感谢完毕就跟会众说阿门以后呢，执事就会将已经煮剩的以感恩的饼酒呢分给出席的人，然后出席的人呢就拿给缺席的人。你看到呢，早期的圣餐礼呢已经不限于教会里头举行，他们有一个责任就是将这个饼送给缺席的人，这个也是我们教会需要去做的关怀的行动，就是将我们所做过的圣礼，我们做的圣餐送到不同的弟兄姊妹，特别是行动不便的人呢、还有长辈的家里头，让他们也能够参与圣餐。那教会成为罗马国教合法化以后呢变成建制，那所以呢它就渗入了很多罗马的制度还有规矩，所以整个圣餐礼呢就越来越复杂了。那我在这里呢只简单表明呢它的整个流程呢就包括了起应文啊、朱谢词啊、圣斋颂啊、和撒拿啊、朱谢词、求圣灵灵格、重述圣餐的设立经过、信仰的奥秘、掰饼举杯、然后羔羊颂、分饼分杯、以领圣餐感谢、荣耀颂。其实这个模式只是基本，还有很多不同的变化，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呢就不在这里表达，你有兴趣呢就可以听听一些的我们叫弥撒曲啊，就是很多古典的音乐著名的作曲家都有做过，他们就是为了这个礼仪而做的歌曲。那中世纪呢就发展到礼仪的高峰，万峰跟你说简单来说就是矫枉过正。那当你去讨论饼跟酒在哪一刻变为圣体跟宝血，到底的饼的本质是一个饼还是耶稣的身体，还有呢讨论我们是信徒嘛，我们拾取圣桌下的灵碎也是不配，所以呢有一段时间就不准人家领受这个圣血，就是圣餐酒了哈，因为怕这个耶稣的血啊，如果你流口水滴到地上去，那洒在地上，那你怎么对待神的宝血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迷失了，我们失去了那个爱言，我们失去了跟主联系纪念这个耶稣为我们流宝血的意义。但是激进的宗教改革者呢却是将圣餐的问题拉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呢，往往你如果记得呢都是辩论圣餐到底是什么，是天主教的辩直说吗，就是这个本来是饼跟酒，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变为耶稣基督的圣体宝血，还是呢有一个同质说加尔文的，就是饼同时是饼跟酒，但是同时呢也是主的圣体宝血，就好像呢烧红了的铁，就所以里头呢就有这个火跟铁并存嘛。还有灵性临在说，就是说煮圣的时候呢上帝就降临在这个饼里头啦。那还有纪念说，就是哎呀你在吃的还是饼还是酒，我们做这个只是一个礼仪行动来纪念主。那这些辩论呢对于哲学家很有用，对万峰来说我觉得意义不大。第一，如果你相信这个圣餐是一种奥秘的话，那你无论怎么解释呢你都不会知道那个转化的过程，你只知道我们真的领受饼跟酒，耶稣也说过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宝血。第二，如果你认为是纪念说的话，那你忽视了圣礼跟礼仪呢是在传递我们信仰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 来临这个世界，作为我们的拯救者。一起领受饼跟酒是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共同的行动，是我们一起重温耶稣受苦的历程，我们同感一灵，我们领受预尝天国的筵席。其实饼跟酒怎么变不是最重要的核心，而是我们的生命得到牧养，我们纪念耶稣的苦难，我们也纪念耶稣的复活，更加借着圣餐长期的培育，让我们预尝天国的筵席，让我们的生命更像耶稣基督。但是呢，因为刚才我上面说过的争论呢，很多年的教会的礼仪书呢还有很多的顾忌，直到1960年代呢，天主教在梵蒂冈举行第二次大公会议，那带起了对于圣餐的更新。在礼仪宪章里头呢，他就强调了圣餐的核心呢是爱的圣礼，是合一的象征，是爱的共荣，是逾越之宴，以基督为食粮，心灵充满上主恩典，作为我们得享天国荣耀福气的保障。那礼仪宪章呢，鼓励我们信徒呢不要单单默想，在圣餐的时候啊，默想自己的罪有多重，我们生命有多么的苦，默默的领受，而是我们需要主动的表达感恩，奉献我们自己去经验这个奥秘。所以首先圣桌不能够放在教会最远的角落，以前都在最远最前面的地方，而应该搬到去人群当中，好像是当年呢上帝道成肉身一样。而且呢，我们的设计应该适应当地社会的文化处境，因为耶稣当年的饼跟酒就是他们的日用的饮食。当然你说这个经历过这么多年已经有一些的异味还有标记，但是我们也可以将它创意的跟自己的文化相连，只要不违反我们的信仰的话，我们可以用自己文化的形式表达我们的信仰。礼仪宪章也鼓励呢，圣餐乃是每一次崇拜聚会的高峰，所以每一次聚会都应该有圣餐。圣道礼跟圣餐礼本来就应该彼此严密的结连在一起，形成掌权的崇拜。随着天主教会首先开出新路，不少的基督教会宗派呢，新教宗派也开始跟上去，他们开始强调圣餐不只再是一个认罪的聚会，而是我们核心要庆祝耶稣基督复活，彼此掰饼的喜悦之餐，那属于庆典。以往呢，主礼人这个名字呢也改为庆典主持人 celebrant， 每一次都是一个庆祝 celebration， 去让我们重新寻觅圣餐里头的感恩、团契共荣、纪念重述、献祭，还有奥秘临在的意义。那我们继续呢探讨一些圣餐的议题。那需不需要一个饼还有一个杯呢？到底是有酵还是无酵的饼呢？酒还是葡萄汁呢？有很多教会呢以往都是购买一些圣餐饼去一些不同地方，还有葡萄汁的。外购的圣餐饼呢，对万峰来说呢，首先就是不新鲜，我吃过很多次呢，那个圣餐饼都是发霉的。有一些教会呢，就因为弟兄姊妹有恩赐，所以可以安排自己去制作这些圣餐饼。其实万峰很鼓励这样做，因为呢，我们能够将我们手所做的最美好的献给上帝，上帝也将他最美好的礼物，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个是一个互相互动的环节。那我们另外说说一个饼跟一个杯呢，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符号，但是呢，因为实际的需要呢并不是必需品，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教会几千人一个饼就有点硬来了哈。另外呢，我记得呢之前非典啊还有新冠肺炎的时候呢，万峰的教会呢都有买一些独立包装的圣餐饼跟圣餐酒呢，这个用来保证卫生的情况，以免传染。所以呢，其实我们一定要按照实际的处境去做，最核心是能够分享圣餐。一个杯一个饼是好，但是不是最重要的。 那另外呢，我想谈谈这个无酵饼的问题，就是在埃及的科普特教会里头 Coptic 啊，他们的圣餐饼是有酵的，那跟我们继承罗马礼仪的无酵饼是一样的功用。那基督教新教呢是普遍使用无酵饼呢，主要的那个源头就来自旧约献祭还有逾越节的传统，是酵为罪恶。那但是科普特教会呢就使用路加福音13章21节所说的天国的面酵作为解释，认为我们反而应该好像面酵一样发起来，就将上帝的国去延伸开去。那至于是喝酒还是喝葡萄汁呢，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呢，耶稣当年喝的是酒了哈，因为酒是自带消毒的功能，在那个年代呢，喝酒比喝水更安全，因为消毒的洁净了的水源是很重要的。当然呢，正如保罗所说呢，在领餐的时候呢，有人饥饿，有人酒醉，这个是不太好的事情啊。后来到清教徒清教主义发展起来呢，就开始认为酗酒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就开始以葡萄汁来代酒，并且强调了共观福音里头呢，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就强调它是葡萄汁而不是酒。那另外呢，我们就谈谈到底是跪领、坐领还是站领，是牧者主动派发还是靠圣餐的传递员呢？到底应该用什么姿态来领圣餐呢？比较重视礼仪的教会呢，会以跪领的模式来表达我们的不配。也有一些礼仪教会呢，他在复活期间呢，他就因为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是喜悦是庆祝，在站着领受。但是有一个共通点的，就是信徒在拿起这圣餐的时候呢，拿右手掌托住左手掌，就好像宝座一样承托着这个耶稣基督的圣体宝血。那另外呢，有一些教会牧师呢，在主持圣餐以后呢，就会交给教友去分发。万丰的教会我们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不太喜欢啊。那因为呢，尤其是有些教会不太大呢，牧师的亲自跟教友的接触，亲自跟你说，万丰，这个是基督的圣体，天上的灵粮；万丰，这个是基督的宝血，救恩的福杯，或者。一个是万丰，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而舍，基督的宝血为你而流。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牧养的工作，对于一些小教会来说，最好就是直接由牧者施餐。那我们再探讨一下网上的圣餐是不是可行呢？在收音机、电视还有网络时代兴起的时候呢，开始有很多行动不便的弟兄姊妹或者一些新的形态的聚会呢，就会透过这些电子媒体去施行圣餐。他们呢就是说，虽然你不能来教会，但是呢请你在家里头拿起一些你日用的饮食，例如饼干呢，然后就拿一杯有没有葡萄汁了，就作为饼跟酒的代表，在家里头我们透过电子媒体统领圣餐。对万丰来说呢，这个是一个神圣空间的问题，当然能够面对面彼此分享圣餐是最好的。但是呢，我也记得之前我们新冠肺炎呢，就导致呢我们的教会呢差不多几个月没有圣餐。这个真的是好事情吗？如果今天你相信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是无所不能的话，我们真的能够透过媒体去共融，我们今天透过这个广播的课程，我们也是远方的亲人，彼此共融。所以那你所在的房间其实就是神圣空间，让我们能够神与人相遇，也人与人相遇，彼此共融。但是未免你觉得万丰的观点太新太刺激呢，你要写信来投诉万丰呢，我要重复一次我的看法，就是面对面一定是最好的。但是为了一些特殊的需要的弟兄姊妹，或者在一些特殊的时期，我觉得还有我接纳认同网上的圣餐是有同样的功效。那圣餐 现在呢，也有很多教会开始说，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作为人有什么办法去拦阻上帝的恩典呢？虽然他没有受洗，但是他觉知了，他也是我们的一家人呢。这个是很多现代的教会讨论的问题。对于传统来说呢，圣餐就好像家人的聚餐一样，我们没有理由就是打开房子的门，哎，你来吃饭吧，随便吃吧。但是如果我们理解圣餐是上帝的恩典的话，我们人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制度能够限制上帝的恩典呢？所以对我来说呢，只要领受者明白还有认同圣餐的意义，就是知道这个是主的身体，主的宝血，你也愿意认罪悔改，不会吃喝自己的罪，那你其实领受圣餐呢是可以值得讨论的。教会有三种的立场，一种立场呢是封闭式的圣餐，就是呢close communion， 只限自己的会友参与；半开放的圣餐，就是只要你信主受洗的人就可以领受，就是无论你在什么宗派什么地方受洗我们都认可。那完全开放的圣餐，就是说凡是你认同圣餐的意义的人都可以领受，这个呢一定要视乎你的教会的教制。那我相信呢，中国的教会大部分是封闭圣餐或者是半开放的圣餐，那我们可以慢慢去看看历史怎么发展了。那在结尾的时候呢，我想提几个录像的建议，因为圣餐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今天只能够接触一些圣餐的皮毛啊。我们可以找找看未来到底我们有什么道路呢？我觉得第一就是要改进圣餐里头强调认罪还有严肃的元素，我们要找到圣餐早期就是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餐，所以我们应该高兴快乐。圣餐不是悲哀，不是哎呀我有罪我很惨我不配，不单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回复吃喝为基础的圣餐，就是我们要经常吃。还有呢，圣餐为什么吃不饱呢？那块小小的饼不能大一点吗？成为我们日用的饮食，而且呢不是一个特定的时期一个月一次或者象征吃的吃，将圣餐变得特殊化。我们要享受被这个圣餐里头的肉体还有属灵两个方面的喂养。圣礼的特别是在于耶稣基督设立的，圣礼的特别不是因为我们需要在特殊的日子举行，而是由神亲自设立，我们要找回圣礼的本质。第三呢，就是我们要留心圣餐怎么样去施切本地的需要。礼文我们也要用心研读还有朗读，使会众享受其中。有空呢多开一些课堂教授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礼仪呢，我们做出来每个步骤是什么的意义呢，让他们真的能够体验圣餐的优美，信仰得到扎实的成长。最后，圣餐应该充满爱跟个人化，因为没有爱，这些的圣礼也算不得什么，能够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信仰上成长还有爱主更深，才是圣礼的目标。希望今天的圣礼的分享能够激励你好好的在教会里头做好我们的圣餐礼，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得到牧养。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课程，下一次我们再见。
拿起这笔，我纪念你，亲爱耶稣，十字架你换回我生命，使我回到天父面前。